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成为我们最棒的爸爸，以致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，透过你的儿子耶稣的圣名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得恩典得怜悯都是靠了耶稣基督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更感恩，谢谢你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够满足我们一切，并且超过所求所想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愿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读的听的都同盟益处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愿神得荣耀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诗篇四十篇哦。那诗篇四十篇呢，也是大卫之诗。那这个大卫呢，是一个蒙神啊，这个垂听啊，祝福祷告的大卫。大卫有个好的习性，就是什么环境呢，都会寻求神。所以你看到整篇里面，它的主题是蒙应允的祷告，蒙应允的祷告。不管在高山低谷呢，他就想跟神在一起，好喜欢跟神说话。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境或者光景，他总是依靠神。所以大卫呢，写下好多的诗篇，就是他自己在 QT 的时候，生活当中经历神，因为他是活着的神，把它写下来，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品味。好啊，这边呢分为几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细细他读为什么祷告蒙应允、蒙垂定的这个要诀跟要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以致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看见神在回应我们祷告。好，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且依靠耶和华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好，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把曾又画起来。原来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向来都跟神走在一起。已经读了那么多篇都知道，他有个属灵的习惯，喜欢跟神住在一起，走在一起。他曾耐心等候耶和华。好，耐心也圈起来。原来在祷告当中呢，要学习等候，并且要耐心等候。原文意思直接翻过来是说，我等啊，我等啊，等候耶和华。我等啊，我再三等啊，等候耶和华。他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那翻起来我们中文就比较 nice 一点，说我曾耐心等候，可是他的强度不够，他是我等啊，我再等，我再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其实祷告需要耐心，有时候神的工作呢，我们不明白，以为他已经忘记，其实他已经在做事了，只是你不晓得而已。他的工作很奇妙，你越读就越知道，原来神的工作不一定每件事情我们都明白或者告知我们，但我们要学习耐心等候。等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忍耐的意思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等候耶和华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好，这边垂听我的呼求，把它圈起来。垂听这个意思我已经讲过了，好像一个大人，然后呢孩子在哭诵或在难过的时候，他就过去弯下腰来，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？那个叫垂听。这位神何等喜欢亲近或者靠近伤心的人。呼求是 cry 的意思。大卫曾经很难过痛苦啊，被人家抛弃或被追杀，被误解，很多的这些莫名的这些疼痛就在他身上。他的祷告呢蒙神垂听，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等候神，他只要呼求神，神就会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弯下腰来，然后就近他，亲近他。这个是大卫的曾经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每次的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这种相信，神会弯下腰来亲近你，会弯下来聆听你要讲什么。不管多么惨，多么的这个重担，这么多的压制，你呼求神，神一定会垂听。这是大卫一开始就写出来的。上帝是这样良善的上帝，不是因为你变得好了神才就近你， no， 他是亲近就近伤心的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他说，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。所以他是非常的危险的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。这边说祸坑，其实是就被囚禁到监牢当中。大卫被囚禁到监牢，就死命死路一条啦，他没有自由了。所以他呼求神，神就从祸坑里把他拉上来。再来第二个情况是从淤泥中拉起来。淤泥是什么呢？就是污秽之地。 他没办法圣洁了，他不能过一个正直的生活。另外污泥代表什么？就是受伤了，受伤的地方很容易滑倒，一下子滑下去，一下滑下去，做滑跌之地，那个叫做淤泥之地。所以有污染，有伤害在当中，有被囚的经验。所以大卫生命真的很苦啊，但是他有个厉害的招数，就是我等候，我等候，我呼求，我呼求，神就把我从坑里面拉拔起来，从淤泥当中把我救起来，使我脚立在哪个地方？磐石上。我们知道神的磐石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磐石，第二个解释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磐石就在各位的手中，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有神的话你会立在磐石上，不会摇摆不定。本来我会摇摆，我曾经摇摆，但是神的话一出来，我就站立稳固在磐石上。愿神祝福大家喜欢读神的话，你人生就磐石，不会摇摆不定。神的话太少，当然就像常常滑跌一样，流到骨头，流到骨头。为什么？没有神的话嘛。如果在滑跌当中你发现到你有阶梯，有磐石般的阶梯，你就能爬到高岗上，这很不一样的。我们不仅有磐石，我们要神的话做我们磐石的脚步的根基。好，这边说了脚步什么？就稳妥了，稳当了，因为稳稳的一步步的走上去，不会滑跌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磐石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奉主耶稣的名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我们要读，而且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，等一下你会读得到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祷告为什么蒙垂听呢？这边除了讲曾经，第三节说他是我的口唱什么新歌。弟兄姐妹，敬拜很重要，敬拜不要只是注目神来，我们这两天那个敬拜很火，没有音乐可不敬拜很火？可以的。现在其实注目式也很容易啊，你只要什么 Google 一下 YouTube 一下，都马上在你旁边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在乎这个，在乎是我们有养成的习惯。大卫说你是我的口唱什么新歌，我们同工说好像注目式在的时候很容易唱的新歌，弟兄姐妹多操练啦。新歌在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你唱得更好，是什么时候呢？你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你经历神的时候，你天天都会唱新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面很感动，里面充满了感恩，所以你唱新歌。重要的不是谁来带，重要有没有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当你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唱新歌。愿神祝福大家每一天不要呼就过去了，来这边就是打卡啦，上下班而已。 No，请记得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。你要去思考，要去经历，也许不顺遂，也许是一个拦阻，也许是一个阻挡，甚至是一个攻击，但是在背后神说我准许的，我就默然不语啊。你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的背后神掌权，你要明白这功课是什么，你要经过这些行有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。所以神有果不是目的，要体会到神的同在，体会到神的杖跟竿安慰我们，经历神有果就不会白白受苦，才有意义的。这个就是神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天天唱新歌，才口唱新歌赞美神。他说我的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好，赞美我们神的话，把它画起来。赞美还包括也很重要，赞美请记得还要有神的话在当中，不要老是唱自己的话，唱来唱去就是那几句而已，请记得要把神的话放进去。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写的诗歌很感动人，大概 十之八九都不离开圣经的话，经文的诗歌是最感动人的，百唱不厌。你看那注目式的诗歌大概就对准什么神的话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都是在神的话当中，但是透过旋律，透过那真实的爱神唱出来呢，都有恩膏。我们是一样要把神的话唱出来，赞美他的话藏在我口中，这是很重要的秘诀。大卫曾经等候神，因为他遇到了祸患，他从这个祸坑泥巴当中被拯救出来，所以他唱新歌赞美神的话。好，当我们赞美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有发生什么极大的影响力？他说许多人必看见而什么 惧怕，把它画起来。许多人看见，就代表他的敬拜，他也看见他在唱这个敬拜的诗歌。他一唱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看见，并且 听见。然后看完、听完之后就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神太伟大了，他本来就该死的，被囚在这个监牢当中，死路一条，怎么会被释放呢？看到这种人怎么会活过来呢？这种该死的怎么会重病压肩头还活得很好的呢？哇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他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你看到吗？大卫在做见证，他的祷告也包括做见证在当中。这种祷告蒙神垂听，他后来讲说许多人看见而惧怕，并且要什么？依靠耶和华。他带来什么？就是布道啊，就是传福音啊。他也不用多说，他唱一唱人家就信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太精彩了，经过了这么多的淤泥，经过了这么祸坑，然后呢竟然能够活得起来。你看到我们很多的见证大概都这样感人的，经过了这样死荫的幽谷，本来是这么破碎，这么伤心，这么绝望，这么被污染，忽然间改头换面，完全变成在新造人一样。我们听了说哇，很多人一呼召就全部跑到台前，我要信耶稣。名人讲座三场都是如此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一个一个比上，比污秽的，比淤泥的，比被囚禁的，大家听听，哇，我要跟我一样哎。他们得自由，我当然要喽。他们得洁净，我也要哦。他们健康，我也要哦。这个叫做又真又活的见证。愿祝福大家，祷告不要只是求福。祷告要对准上帝，让他的生命能够借着我活出来。这种见证力比我们口传更有 powerful。 幸福小组成败的关键在于见证，不在于礼物，不在怎么说，而是讲这个人他的见证，生命的见证是不是有影响力。每一天早祷会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对齐上帝的话，让我透过圣灵活出上帝的话，每一天活出，每一天活出，你就在影响这个世界，影响世人。好，世人就会惧怕这位神，哇，超厉害的，我们要敬畏这位神，超这个棒的，我们要依靠。好，第四节，那依靠耶和华的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大卫告诉这个诸位，告诉所有人，这种人是有福的，我也是这种人。大卫说他的祷告呢，在成名，他是这样的人，是什么样呢？他不妥协，他单单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即使在淤泥当中，即使在祸坑当中，人打压逼迫放弃他的信仰，但是他不放弃，他一样信靠他。难怪他写下第四节说，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自卑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个狂傲的意思英文呢直接讲是讲那个外邦的偶像，等于说他不理会，就是不倾向于敬拜外邦的偶像。可能大卫被抓到外邦去了，大家都在拜巴利，大家都在拜假神，要他妥协他拜耶和华的唯一的信仰。他说他依靠他，不理会，不理睬，不倾向这些狂傲之辈，他们都是拜偶像，我不妥协的。再来呢，偏向虚假之辈之辈，那个虚假是代表假神的意思。原来拜偶像拜假神，大卫曾经被逼迫，要逼迫他放弃唯一的信仰。那大卫呢，他就是不妥协。难怪说这种人是有福的。愿祝福大家，也许你刚信主，你刚刚这个家里面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，不要妥协，千万不要妥协，因为你是蒙福的人，要坚持到底，因为神会帮助我们。像大卫说，这种坚持的，唯信靠神的，神说这人变为有福啊。这个时代很容易妥协，这个时代很容易就转移所有偶像，只要我蒙福，我就去拜他了，只要他对我帮助，我就去拜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妥协，我们要依靠神到底。好，所以你看得到吗？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， 大卫讲出来他的祷告蒙应允的几个要诀在当中，有曾经他经历到神的拯救，有这个见证他能够歌颂赞美神，再来呢他也不妥协他的信仰，这个是很重要祷告的在神面前蒙垂听的原因之一。好，接下来呢你看到祷告蒙垂听的从第五节到第八节、第五节到第十节才对哦，第五节到第十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
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：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。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段。好，第二段也是在讲祷告，他的祷告蒙垂听呢，第五节是另外一个秘诀，叫做数算。好，数算上帝的恩典。你看他讲说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叫 wonders， 好多的意思，好多的什么奇妙的事情，并且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的话，其数不可什么胜数。好，代表说他常常经历到很多奇妙的神迹奇事，好多好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真的，是活的，你要常常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。你的见证不是老是十三年前的见证，应该常常经历到他的 wonders， 他奇妙的作为，这是活着神的印证在当中。我们祷告然后乐意相信他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很多的奇妙的奇事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大卫说：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。神所行的奇事很多，然后呢再来第二件事情，你向我怀的意念甚多。怀的意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向我怀的计划，那意念是计划的意思。神对的计划呢，而且加上一个字叫伟大的计划甚多。我们常常不明白，神即使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伟大的计划，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发现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并且呢跟他同工去完成那个计划。这个意念其实原文意思是伟大的计划，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计划，那个叫命定，我们要找出来。怎么知道你的命定呢？你稍微讲一讲，想一想就很简单。什么简单呢？神为什么把你这个摆在那个家庭？为什么让你从那个家庭长大一直到现在的环境？这些呢都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象征，那个 sign 在当中的，你要去找出来。第二个，你的计划是什么呢？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，你有看到一切的需要，那个看过经历过那个需要呢，那个是神在你身上的计划。那个需要是什么呢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看到国家的需要，社会的需要，或社区的需要，或者你周遭人们的需要，就你看到了。请记得，看到你就有责任，看见你就有责任，因为神把它摆在那个地方，让你经历去看见。不要说我真的没有看见，你看见了，那就是需要在当中。好，有需要之后，上帝呢会给你恩赐才能去满足那个需要，那个就是在你身上的命定了啦。从小我就在教会长大，我想来想去，为什么会成为牧师的孩子呢？我想不懂。然后呢就摆在那边五代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可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想不到每一天都是哇这么多人，然后每个礼拜是最讨厌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定要坐在前面，然后最早起床，然后呢要去这边打扫当仆人，然后呢一个牧师呢全家都要做，一份薪水全家都保下去呢。有这样子很累的家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牧羊煮了羊，哇看到羊怎么都要冲最前面的，婚丧喜庆都要做，什么事情都要做。我就觉得为什么，刚开始都不懂，后来我自己当了牧师被神呼召就明白了，原来呢这个叫做命定。 神把你摆在那地方，对你人生有命定，你不要白白走过你人生，神在当中有奇妙伟大的意念，那个意念叫做计划。去回想看看，到如今一定有的，只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想看看而已。所以大卫说，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什么甚多。大卫从小都当牧羊人，一直放羊，然后13岁被呼召，到了30岁登基当王。请问这些是不是他的命定？是哦，神在他身上有伟大奇妙安排跟计划，他在走向这条道路。摩西是不是啊？也是吗？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些被神用的，都找到神给他的计划跟命定。这些从小一直到如今都可以清清楚楚找到那个 sign。 我们要去找，去祷告，就不要像不信主的一样，就这样过了一生，吃喝玩乐，然后生老病死，那跟什么昆虫没有两样吗？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？不是，神说我向你怀的意念什么甚多，甚多，不是少少，很多。你要相信这句话，你人生绝对精彩无比，只是你不晓这个计划而已。你总是觉得我一天过一天。 No， 你的人生精彩无比，神派你来到世界是很重要的，像大使一样，有很多任务要你去完成，你要靠着主找出来，并且活出那个神给你的命定。不要说你太老了，摩西80岁才是被神用的开始，加勒也是如此，到了这个山头给我，年轻人找平原，我攻山头。你看到吗？不是年纪问题，是心智的问题。有些人很年轻的像老人家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整天躺着，是不是？是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基督徒的朋友们，请记得找出神对你的命定。这句话你要导读出来，第五节，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你向我怀的伟大的计划甚多。请记得这句话，每一天都有很多奇妙的计划正在让你发现。你要跟神同工，每个阶段都有，每个月，每一季，每一年，我们要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能向你成名，若要成名，其事不能什么胜数。你看大卫一生，你看多少感恩的事情啊，多少伟大奇妙的啊，这个神的奇事，神的伟大的计划在他身上，他可以算好多哦，他数算不了。这个就是他所讲第五节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说，祭物和礼物你都什么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为什么大卫讲这个呢？因为他是君王，他呢也是喜欢献祭的，但是他发现到神不喜悦献祭，不是献祭本身不好，因为献祭也是神所定的，而是他发觉到一个很重要，祷告呢不是在神面前很多的祭物礼物就好了，因为神说天上的这个牛羊都是我的，好，你为我造何等的居所呢？天是我的这个座位，地是我的什么脚凳吗？你为我造什么呢？我没有缺乏，所以你贡献什么呢？祭物礼物我不喜悦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他说我的祷告的时候，大卫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弟兄姐妹画起来，我们祷告需要开通的耳朵。什么叫开通耳朵？我乐意听，我不是求神垂听，我乐意听啊。这是祷告很重要的秘诀，双向祷告，不是单方面自言自语。祷告要求神开通我的耳朵，你说我要听，不是我说你听，你说我也要听。求你给我一个聆听的耳，开通的耳朵，属灵的耳朵，能够听到你对我说什么。不是只是一直在献祭，根本献完祭之后就走人，都没有听到上帝对我说什么。神喜悦大卫，他的祷告蒙神垂听，说是他不是自言自语，他祷告求神开通耳朵，然后呢胜过于燔祭跟赎罪祭。献祭没有错，只是开通的耳朵比这个献祭更为重要。帮助我每个人，每一次来找祷会参加聚会，都要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神要透过聚会对我说话，透过讲台对我说话，透过诗歌对我说话，透过见证对我说话，透过了一草一木可能都对我说话，透过肢体来对我说话。心要敏锐， 只要愿祷告，求你开通耳朵，神就开始对你说话。如果神对你说话，我告诉你，人生绝对不一样，绝对精彩，因为神是乐意跟你讲话的上帝。好，不要以为上帝只是爱礼物。 No， 你奉献多大把，对神来讲呢，我不缺钱。重要的是你要一个听懂神声音的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说，那个时候我说了，我来啊，看哪，我来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什么记载了。这边讲到，其实在讲到啊，新约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他来了，看哪，大家注意看，他来了，他的事已经记载在什么经卷上，在圣经上。所以旧约呢，已经记录到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是将来到新约道成肉身的弥赛亚，他的事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，他哇，原来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到世上，并且记录在经卷上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赎罪祭、燔祭、旧约呢，只是让人家知罪，然后呢，透过的献祭求主来原谅我的罪，这个叫赎罪祭的这个主因嘛。但是到了这边说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的事已经记载在这个经卷上，代表耶稣基督就是唯一新约的赎罪祭，要透过十字架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，神才会垂听我们祷告。唯有高举耶稣，信靠耶稣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唯有耶稣基督。我们信靠他，我们罪才可以得着赦免，我们的这个过犯才完全得着这些免除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话，透过神的道耶稣基督而活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什么心里。好，这个又另外一个祷告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呢？除了刚刚讲过数算神的恩典，再来呢，唯靠十字架的救赎是第二个，再来第三个就是第八节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什么旨意行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也把它变成今天的导读。这个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祷告下去，我告诉你，祷告会蒙垂听的。他的祷告什么？很简单，念下去可能不用一分钟，祷告很简单，说主啊，我乐意，不是勉强，不是被逼的，是从心里面我乐意 desire， 我乐意干嘛？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主导我们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再来呢？愿你旨意行在谁的地上？你的地上，我的地上，如果行在什么天上。大卫的祷告也是相谋合，我要照着，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行啊。神开动耳朵，一定对我说话，对我说话之后，我要说什么？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。大卫蒙垂听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啊，很简单，没复杂的。乐意不是逼的，不是强迫的，从心里面我愿意完成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。那有一会说，那上帝的旨意到底什么啊？后段就讲出来了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，你的律法托拉，律法在将来讲去就是神的话，这本圣经。每一天神都对你陈明他的旨意，每一天都要对你说话，因为他的旨意呢，他说不可胜数，多不多啊？多，只是你没有去读而已。每一天准时甚至提前来读神的话，神早上就对你讲今天要做什么，哪时候要去探访，要打电话，要更新，要改变，要调整，他每一天都对你讲话。在哪边呢？在神的律法中。神的旨意在哪边？在神的律法中。好不好？代祷者一定要大量读经。牧师劝你们不要整天嘻呀啦嘻呀啦，方言很好，但是要有道，方言很好，但是记得要有神的话。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透过神的话，包括神的灵，这两个不能离开的。神告诉我们，他创造天地的时候， 是借着他的话以及他的气，口中的气而成的。灵恩很好，但是没有话的话，创造力不会出来。看看创世纪第一章，牧师已经讲过好几次了。神在创造大地的时候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已经运行在什么水面上，神的灵早就运行了，但是有没有黑暗变光明？没有。混乱变成什么？有秩序？没有，还是一样黑暗，一样混乱，因为没有画出来。上帝的话每个人都有一本，不要只是带圣经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。神的旨意什么呢？就是你律法在哪边呢？在手上吗？在眼中吗？在哪边？心里。代表什么？背诵神的话。难怪大卫说要七次的赞美你。为什么凡牧师要七次的恩高呢？神真的藏在你心里面，背诵神的话。我们眼睛闭起来，多少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你可以想看看，念来念去就那几句吗？太少了。那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怎么完成神的托付呢？怎么会有伟大的信心呢？神的话，好不好？这个时代一直来抢我们的时间，抢我们的焦点。请记着，除了忙一点事情，多一点默想神的话，那可是你的信心的来源跟材料。戒掉我们的口舌讲八卦的习惯，多讲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你的未来绝对不一样。大卫在淤泥，大卫在祸坑，奇怪呢，他都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哦，他能够破千关哦，原因出在哪边？这是关键。我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的律法藏在我的心里。阿们。愿神开始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大量读神的话。再来呢，每天早祷至少有一节哈，藏在你心里面，眼睛闭起来就默想了一节，哎，好像记不起来，再翻，一直默想七次，七十个七次，七百次，那句话烙在你心里面，变成你的直觉，神迹就临到你身上。大卫就是这样子喽。好不好？不要只是羡慕他，好像蒙神所爱而已。他的秘诀都写在圣经了。困难还在，环境不改变，但是你的心已经改变了。神迹是借着你的心改变，外面环境就出现神迹了。如果你今天来找到需要伟大的神迹，效法大卫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面。接下来第九节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。你已经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什么诚实。好，大卫因为前半段第一段呢有很多的经历曾经，然后呢第二段呢他经历到很多的这个救赎，并且知道神是垂听，并且呢拯救他的上帝，然后呢遵行上帝的旨意行。他有这些有神的话记在他心坎深处，所以接下来才有第九节跟第十节。那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讲，就传福音。大卫传福音啊，有吗？他说我在大会中，在很多人聚集的面前呢、啊，他已经脱离污秽，脱离了监牢，在大家聚集的面前，可能全国人面前，在大会的面前，他宣传。宣传这个字其实是 proclaim 这个字，是什么呢？宣告。什么叫宣告？宣告其实是军事用语。宣告是代表什么呢？好像一个司令官传达一个命令给我，我是传令官而已，或者叫传令兵。一个君王传令给我，我叫什么？去到那个地方指定地方，对百姓什么宣告出来？我本身不是君王，但是神拣选我， 去传出来，那个呢叫做传令官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传令官就是各位大家都是，特别是传道人，传道这个字根就是 proclaim 这个字有关系的。我们传道传什么？传神的道，他的道是君王讲的话，命令安定在天，我们一字都不能改，因为是君王讲的，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，照着去传就好了。你看到吗？这是命令如山，要好好的讲，不能乱讲加添，你只要照实讲，上帝的工作就会发生。大卫被拯救之后，他知道这位神是伟大的神，他也把神的话藏在他心里面。接下来呢，他就开始努力传讲上帝的道。传道们请记得，你有多少道是你因为有神的道在你里面，并且你经历到神的道，你讲出来的道就能影响很多的生命。如果你的道只是头脑的道，抄抄别人的道，根本不是自己的经历，你里面道也很少，你讲来讲去啊都虚虚的，没有影响力。大卫为什么大有影响力？原来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深深的进到神道的威力，然后呢他也把神的道藏在心里面，开始宣布神的道。神的道包括五个特征在当中，第一个叫做公义，第二个叫做信实，第三个叫做救恩，第四个叫做慈爱，第五个叫做真理。这个统括叫做 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大卫把这个五个都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全国呢都敬畏神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。好，我再解释一个就好，大家比较忽略的，什么叫公义？英文叫 righteousness。 什么叫公义？绝对的标准。什么叫公义？正确的。什么公义？不妥协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讲对的人就对的事，那个对什么？那个对要对什么呢？请记得，对准公义。谁是公义？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公义。所以我们跟随主应该是越来越什么？公义，越来越准确，没有偏离。耶稣说来跟随我，成为我的什么门徒，意思代表什么？你要越来越像我是公义的，不偏离左右，越来越像他。大卫越来越公义，他做什么事都对准了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话，每天读经对准他。我们常常最近在这几年有一个字叫对齐，有没有听过？特别是全国祷告会这句话常常讲，我们要对齐神。以前我听不懂为什么对齐神，因为神的话是绝对的什么公义。后来你看到以赛亚有讲到盖房子有个叫做线砣，看到吗？那个线砣是大概是都是铅啊铜啊，那个线砣一掉下来之后大家都对齐它，为什么呢？倾斜多少度要看这个地方，不然你没有对齐的话房子就歪歪斜斜了。人生需要有个很重要的线砣，那个叫 righteousness， 绝对的标准，不能偏斜的，那个名字叫耶稣，那个名字叫做神的话。每一天要对齐，你的婚姻要对齐，你的家庭要对齐，你的亲子关系要对齐，你的心要对齐，你的情绪要对齐，你的金钱要对齐，你所有一切都要对齐。你对齐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人生就成为蒙福的人生。阿们。不要再对着世界了啦，世界都没有标准的，今天那样那个叫流行，歪歪斜斜的，风一吹全部都倒。请记得对齐我们的神。基督徒有一天你知道风吹雨淋会来到的，你的磐石是不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磐石呢？还是摇摆不定呢？有一天都会出来，经得起考验吗？凭着叫对齐公义的主，这个就是圣经讲的绝对的标准，没有妥协的。 OK， 接下来看到第十一节到了、这个 这个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耶和华求你，
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，因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大卫为什么蒙神垂听，祷告蒙神垂听呢？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正确祷告，他的祷告有这边，来，第一个十一节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什么慈悲，愿你的慈悲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这正确的祷告，第一个要求告，求神保护，或者求神保守，用什么保守呢？用他的爱，还包括他的什么诚实。其实诚实这个字英文叫做 truth， 用真理啦，真理来保守我啦。神爱很重要，但是爱跟真理不能这个什么把它撕开或者把它切开的。真正的爱叫真爱，真爱跟真理是连在一起的。这时代的爱大概都是乱爱啦，没有真实，没有真理在当中。你看那些男女之爱，然后凶杀情杀，然后把它切好几块，有真爱在里面吗？有没有真理在里面？没有。他们在交往的时候亲亲密密的，有真爱吗？没有的，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情。可是呢，有一天坏到我不爱你了，可以把你什么切成好多剁好几块啊。这问题出在什么？没有真理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的生命要充满真理的爱，那个叫真爱，有慈爱有真理，而且他会保佑我们，这个是真实的爱。愿神祝福在各位，在每个人常常被耶稣爱所充满，耶稣的爱一定是有真理的爱在当中。好，这个爱呢还有做什么呢？他第二讲出来，十二节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好，心寒胆战画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大卫有个反省的能力，大卫发现到哇，像保罗一样，他发现到我生命当中呢有软弱，这软弱是什么？就是罪恶当王啊！这是大卫发觉的。他说多少呢？他说比头发还多了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子，很多的无奈，很多的罪恶，好像头发一样，都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数都数不清啊！前面不是在数算神的恩典吗？现在数呢？数罪孽是这么多，是不是两极在当中？是的，这是罗马书所讲的。我真是苦啊！保罗讲出来了，原来我里面有两种人，一个叫做新造的人，一个叫做旧人。旧人就是未曾认识主那个人呢，未跟神连结的那个人，讲简单就是未重生得救之前那个旧人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请记得旧人还在。我们常常说我就是新造的人，没有错，新人也在。你里面有两种力量在拉扯，那叫两种律，一辈子都会跟着我们。但是感恩是好消息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既然是两个人，那你怎么知道我要活得得胜呢？请你记得，人需要养分跟喂养，当 baby 出来的时候他就需要奶水，你就要开始养他，他就生命可以维持并且长大茁壮。今天一样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切慕属灵的临来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要吃什么干粮？耶稣讲的吗？代表说你要喂养里面新人，你喂养越多力量就越大，你就可以过于什么耶稣基督新人的重生的生命的生活。如果你不养他，你只是弄这个什么旧人，喂他很多的旧的垃圾食物，世界的东西，不断喂他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为我们的旧人，当然旧人就很强壮了。 所以难怪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看到吗？活着觉得好像不像基督吗？因为他老是为他的旧人，他不顾念他的新人。为什么老是基督徒很多的拉扯？因为他不懂这个奥秘。今天明白了，所以每天要记得，那什么是灵奶呢？神的话。刚刚受洗的，请记得，不要开心受洗，赶快大量喂他神的话。他会有挣扎的时期，你喂他长大，他就胜过他的老我的情欲。这样明白吗？行人、救人同时在你里面，这是保罗写出来的。罗马书六章到八章都讲这些事。每天要决定，到底谁要控制你，你要做决定。新人控制你，平安喜乐；体贴圣灵就是平安喜乐；体贴肉体呢，就是死嘛。这是罗马书讲的。所以大卫打的祷告何等真实，他说求神的慈爱跟神的真理常常什么保佑我，我需要神的爱，也要需要什么神的真理，让我能够被保护，让我不要陷到罪孽当中，给魔鬼留地步，给敌人留地步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十三节到十五节，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，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羞辱，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。好，原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祷告求神来搭救他，免受了仇敌的攻击。刚刚讲到的祷告是求神把慈爱跟着你来保守他的心，使他能够胜过所有的罪孽。这边是求告神拯救他，保守他，不要受到仇敌的攻击。这个是属灵的攻击，要起来祷告，神就保守我们。好，最后的他说十六节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这边说寻求你的因你什么高兴欢喜，我们前面几章不是告诉我们呢，你们当靠耶和华喜乐是吗？ OK， 还有耶和华为乐，上帝呢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什么赐给我们呢？想到耶稣你快乐吗？还是闷闷的，讲到耶稣你的嘴角会唱歌吗？会想哇看到主了很开心了。 OK， 我们常常不快乐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是吗？想到主就哇烦恼，想到钱就快乐，想到面包就快乐，想到要去玩哇快快乐乐，想到主了大卫说愿你借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每次来找祷要开开心心，不是牧师讲呵呵又要来了，这边说寻求你要什么高兴欢喜，不是规定，刚刚是讲的吗？我乐意，我寻求是我跟他的关系吗？牧师没有推，没有牧师在都没关系，只要神在就好了，我要知道我跟谁约会，我要讨他欢喜，每次想到他哇这个时间是最美的光阴，比谁的约会更甜美，亲尝主人的滋味吧。愿你喜爱你的救恩常说当尊耶和华什么伟大，把喜爱又圈起来，要喜欢耶稣基督。好，然后常常说当尊敬耶和华伟大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打脸。最后的祷告，这个叫做蒙神垂听祷告的关键之一是谦卑。大卫说我是困苦什么穷乏的，很多的艰难，我有很多的心里的穷乏不足，所以他就谦卑在神面前。虽然我很多的穷乏，心里的穷乏，智慧不足，很多的经验不足，财产也不足，各方面都不足，没关系，但是主你什么顾念我。贫穷人会谦卑，你有看到自己什么仅有的而已吗？没有什么可夸的。然后呢，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，神啊求你不要打脸。神会祝福谦卑的人，会阻挡骄傲的人。 当我们自己以为有什么的时候，自我就会出现。我们要学习大卫，他的祷告蒙神垂听，是因为从自我中心变成以基督为中心，他人生绝对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透过四十篇对我们说话，里面的话真的非常的精彩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喜欢跟你约会，每一天想到主，我们心里面就快乐。主，我们就喜欢唱开唱歌，唱新歌给主听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爱人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就是我们的标准，你是我们的公义。主啊，你的话都是信实可靠的，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乐意遵循你的旨意。主，你的话就在你的真理当中，就在律法当中。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大大的吃你的话语，大大被你的灵所充满。你的话，你的灵都是我渴慕的，都是很渴慕的。我们开始站立起来，开口来祷告，乐意来祷告，开口来，哈利路亚。
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歌唱，开口来用方言用灵歌来唱，哈利路亚。